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借心经说真谛》节目。那我之前呢，有机缘去参观了第三世多杰羌佛艺术馆，当时呢，在馆内我就看到了一个至今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作品的名字呢，就叫一柱擎天。当时我是看的感觉非常的震撼。那这个一柱擎天的运雕作品呢，顾名思义啊，那作品就是非常的高大，而作品的本身呢也让人叹为观止。还有更神奇的就是这个作品呢，因为南无羌佛的一句话就变小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不可能吧，怎么会呢？那今天就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我们节目里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请到的是七居士啊，七居士呢就是当时啊处理作品展柜的七鹏直居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和七居士打个招呼啊。七居士您好。
小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七居士。那首先我们先请七鹏直居士稍微的跟我们的听众啊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好的。我叫七鹏直，平时师兄弟都叫我款，他们都叫我款，七鹏直这个名字反而知道人不多。我跟随佛陀师父到现在有22年。佛陀师父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随佛陀师父了。我在佛陀师父身边主要是为佛陀师父开车。然后在20多年里，我基本上一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随在佛陀师父身边。
那就是跟佛陀师父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特别的多了。
对，非常多。
非常多。
除了我不能说每天，因为你有时候总要是出去，你有自己的事情去做，所以不在佛陀师父边，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佛陀师父身边。
那如果从工作的层面呢，那如果不是要外出，不需要开车的时候，那其余的时间呢，你大部分会做什么呢？
基本上也在佛陀身边，比如说佛陀师父去庙子的时候，基本上我都是跟随佛陀师父一起去庙子。然后平时有些其他事情处理的话，我也是会在佛陀身边，但是司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责任。
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到这里也觉得，哎，我们这期的节目邀请到特别来宾也真的非常的特别。他究竟有做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在这个佛陀师父的身边，因为时间这么的长，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仔细的听，你会听到很多在别的一些特别来宾呢听不到的一些分享。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啊，那有跟听众介绍，我之前就去参观过第三世多杰羌佛艺术馆的时候，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嘛。这样吧，齐居士跟我们的听众也说说，您比较专业啊，一柱擎天变小，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小伟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分享这个公案。小伟刚才说的那个作品一柱擎天会变的那个作品，那个作品是佛陀师父完成那个作品以后交代我说，你去把那个作品尺寸量好，底座按到底座上定位，然后呢按照你量的这个尺寸，我们要找专业的展柜公司要做个展柜。当时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和其他的师兄弟呢一起把这个作品移到底板上，我就做那个定位，就是因为这个作品是个完全不规则的作品，而且很大。当时量好，真的这是我的疏忽，在量的过程没有太用心仔细。当时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作品最宽处呢大概量少了不到一寸，这个尺寸。当时量好以后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在底板上呢做了画了线定了位。我就其实我应该再仔细的去再重复的量一遍，我并没有这样，我就直接拿起这个尺寸交给那个专业的展柜公司去做了。做完回来以后，那时候因为展柜回来了嘛，就请佛陀师父看，我们把这个作品放在展柜上， 当放进去以后再怎么调，其中有一个角，一个角
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比这个展柜多了将近一寸。
嗯，
再怎么调再怎么调都没办法调进去。当时哎，我很惭愧，就跟佛师说，哎呀，弟子没做好，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再做一个。然后佛师看了我说，展柜是非常非常贵的，我们要懂得惜福报，做任何事情都要仔细小心，要惜福报。佛师看了一看说，哎，如果往那边扫个缩进去两三寸就好了。当时说完话以后呢，佛师师傅就进去了，在就是佛师做其他事情了。过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佛师说，来来来，你们再把这个作品再重新调一下看看。我心里想说，哇，再调有什么用啊，反正那个作品没有那种弹性，也就是没有那个延伸性的，完全没有延伸性的。我说再放上去也没用啊，刚才已经凉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懊恼，没有自己仔细的去量。佛说，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一次。当我们再次把这个作品放到展柜上的时候，哎，就按照刚才一样，一放好一条，哎，我刚才凸出来那个最远的那个地方居然缩进去了有两寸多，也就是说它不但可以放进去了，它和亚克力之间的距离还有多出来一寸多。我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我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只能说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负因果责任，不管我说对了或说错了，但是这是我本身经历的。当时情形就是真的很神奇，一下子就缩进去了，就可以装好了。这就是佛陀师父的一句话。
您一再说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神奇度又在增加了，因为你是亲眼看到哈，一柱擎天，一个这么大的艺术作品居然它会自己变小。而且刚才你也说了，我也看过那个运雕，它不是一些可伸缩的，不是那种什么植物它会有任何变化的一些艺术的展品，但是它却竟然以符合展柜的尺寸，然后自己就变小了。如果听众啊，对于刚才戚居士分享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南加州啊 Covina 市的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艺术馆，在艺术馆的里面呢，啊，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这个一柱擎天的作品啊，也可以呢看到戚居士他当时拿着这个图纸的记录，当时有拍照有留这个记录。那就像戚居士刚才您分享的，那的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佛法才会有这种的展现。好，那我们先给时间给大家稍微的消化一下，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呢，欢迎我们的听众啊，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这期的节目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戚居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呢，戚居士您有介绍啊，您拜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为师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同时也因为您常常是有机会亲近南摩羌佛，或者是随车出行为南摩羌佛开车，也请戚居士跟我们的听众啊分享一下吧，您长期近距离看到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的，我跟佛陀师父身边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自己感受佛陀师父是我见过最辛苦最操劳的。佛陀师父是佛陀，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作为一个弟子来说，我真的没有，在20多年里边，我真的没有看过佛陀师父什么时候休息过。我不知道佛陀师父是什么休息，是什么时间休息的。
嗯，
因为早上很早很早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或者佛陀师父有交代一些事情，然后一直到中午甚至晚上，而且佛陀师父很多的时间都用来是接待弟子，跟众生说法，跟众生传法，然后甚至有时候半夜。经常是半夜1点2点或者更晚3点钟都没有休息。或许有些人说，哦，佛师父离开了庙子就回去休息了，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往往回到佛陀说坛场的时候已经3-4点钟了，佛陀师父都还会交代坛场的弟子要注意好那些家里的狗有没有吃了饭，有没有准备水，甚至有没有照顾好一些外边的野生动物什么的。反正在我心目中，我1天24小时真的不知道佛师父什么时候在休息。佛师父要操心东西非常多，不单是弟子的事情，而且要为所有的众生弟子传法灌顶，或者是说对 对很多动物或者我们根本看不到的六道众生，我们看不见的，佛陀师父还要去操劳他们，所以佛陀师父是我这一生来见过最最辛苦的，真的，我认为是最辛苦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个人比佛陀师父更辛苦，而且佛陀师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众生，佛陀师父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自己，往往吃饭时间也从来没有准时的吃饭时间。据我所看到，佛陀师父早餐基本早餐都吃的东西是相当的简单，就是一碗稀饭，或者一点点配的一些那个我们中国人讲一些那个咸菜给的东西，然后这就是佛陀师父的早餐了。而往往常常佛陀师父晚上七八点钟都忙到七八点钟都还没有吃午餐。我经常跟佛陀师父去庙子，而且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说，我跟在佛陀师父身边看到很多弟子，有些弟子是不远万里来求见佛陀师父的，我很理解，他们都很想多一点时间待在佛陀师父这边，我很理解。但是呢，我要说一句，佛陀师父真的很辛苦，非常辛苦，有时候到晚上七八点钟了，连午饭都没有吃。然后当我告诉这些弟子说佛陀师父还没用餐的时候，你们应该体谅一下佛陀师父，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吃，只喝了一碗稀饭，所以你们要体谅一下。有的时候庙子的师姐们会为佛陀师父准备一点点心，那只是垫垫饥的。所以我想这个讲这个事情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说如果佛弟子来求见佛陀，那佛弟子求见佛陀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佛弟子来求见佛陀，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一个普通人，你去个公司应聘，你去打工，你是为了赚钱，但是作为佛弟子来拜见佛陀，你就应该是为了自己如何修行，如何求法，如何让自己了生脱死，这个才是一个作为佛弟子来拜见佛陀的目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不应该有其他的目的。如果你们用世俗上那些是是非非的事情来耽误佛陀，那是有罪的，这是我认为这是有罪的。所以如果你们真心想求法，想了生脱死，想修行的话，你们就不应该用其他世俗的杂事来耽误佛陀师父。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到现在佛陀师父还没用中餐。如果你们稍微有一点点那么悲心的话，你们就不应该再耽误佛陀师父的时间，因为佛陀师父真的非常辛苦。因为我们休息了，我们跟佛陀师父晚上到法庵的时候，佛陀师父并没有休息，佛陀师父有很多的事情，包括要回向功德，超度很多众生。你想想，佛陀师父常常拿到弟子们拿来的求加持、求超度的那些单子，那是一摞一摞的，佛陀师父回去都要做功课超度这些众生。我们休息了，佛陀师父并没有休息。而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都需要佛陀师父去度，还有另外世界的众生，所以佛陀师父真的很辛苦。虽然我跟着佛陀师父这么多年，我了解的只是那么一点点，还有很多我都是不了解的。佛陀师父辛苦的地方我们是没办法看到或体会到的，我看到只是一点点，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不算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不应该这句话，因为佛陀是佛陀，我们只是普通的凡夫。我觉得佛陀师父太慈悲了，而且太辛苦，太辛苦了。
其实是您刚才说到的，你看到的只是一点点，可是你看到这么一点点是很多人未必能够看得到的。其实过程你有尝试去劝佛陀师父，比如说时间到了，你要开始要用餐了，你们都有提醒吗？
对，这是我们做弟子的最基本的一个责任。我一到时间或者我感觉时间太晚了，我一定会提醒佛陀师父，但是佛陀师父往往都是很慈悲，说好好，我再接待一下，我在他们有很多事情我再接待。有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佛陀师父，说他们不远万里来我们这边，在我这边求法，我一定要见他们，解决他们一些问题，修行上的问题。所以佛陀师父非常非常慈悲，有时候就说中餐七八点钟都没吃，所以已经谈不上晚餐了。而且回到坛场以后，佛陀师父总是很慈悲地说，哦，你们赶快休息吧，赶快休息吧。但是我们是休息了，但是佛陀师父还有很多，就我刚才讲的许多，还有庙子弟子会拿很多要加持超度那些单子一摞一摞的呈给佛陀师父，佛陀师父回去都要去做回向超度或者加持那些。所以我刚才还讲佛陀师父还有其他六道众生都要去度，所以基本上我是 佛师傅我从来没见到佛师傅怎么休息，所谓的休息对我们来说是休息，在佛师傅真的是没有，从来我没感觉到佛师傅有休息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
那因为其实是您在佛陀的身边看到的更多的就是有一些真的是不远千里万里，但每一个人他们不远千里不远万里，他们都认为有一个非见佛陀的理由嘛。可是你刚才有提到有一些是是非，所谓的这种我只是好奇哈，其实是不是他们有很多他还不能够把握什么是应该，有哪一些其实是非常值得求教的呢？
是这样，我认为做一个佛弟子来求见佛陀，他唯一的要做的就是说想求佛陀教告诉他如何修行，然后求佛陀给他传真正的佛法，让他今生能够了脱生死，这是求佛陀的最主，而不是说把现实生活中一些生意上的不顺啊，家庭的不和啊，这些东西，如果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佛陀师父讲，我们在夏天能吹一丝凉风，掉一根头发都是因果，更何况你事业上的不顺，家庭的不和，肯定是往昔之中种下的你的因果关系，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这些东西是要你通过修行好好努力修行，而不是说来这个东西来麻烦佛陀师父要加持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是不对的，这个东西作为佛弟子你明信因果，这些都是你的因果所造成的一个，
这个是应该要懂得的道理了，
对
吧？
而且你如果说每一个人来拜见佛陀师父的弟子们不远万里，真是成千上万，这成千上万只是个比喻，如果佛陀师父每天你都要接待，哪怕就听你这么一句你所谓的家庭事业的话，那佛陀师父根本没办法去接待更多的众生，其实更多的众生是需要佛陀师父给他们传法，让他们好好修行了生脱死的，这是我觉得这是更重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景象是我之前在这么多期的访问里面，那我没有被就是描述过，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从其实是您刚才一些细节方面就知道，因为你看到太多太多，然后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感受到很多就是那种心疼的感觉，
是的。
但同时当然了，在其实是您的分享过程里面，我们更加能感受到的就是南无羌佛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为众生服务，他完全没有在想自己，时刻都在关心众生，当然也是处处展现他佛陀的慈悲，所以南无羌佛的圣洁高超利益众生的行为也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效法跟学习，这个也算是在其实是您口中说的那个，这也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了。
是
的，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也再次谢谢齐居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个在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内容。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如果我们的听众呢对于《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想获取的话呢，那大家可以跟南加州圣基寺联络，那这里呢也是世界佛教总部的所在地址哈。那圣基寺的电话呢是626-797-1590 626-797-1590。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时间又到这边结束了，再次谢谢齐居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小伟，谢谢。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